教師正道。
我想試一下支無線麥。咪一咪一，系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冇唔记得咗同佢哋夹。
喂喂喂，
哎，有声有声有声，
系
系。咁只不过我觉得咁样样有弹嘢喺度企喺嗰度咧，好奇怪。咁所以咧，我就行出嚟，系啦。咁啊，加上今日青少年主日啦，系咪？咁青少年主日咁啊，即系大家包容力强啲噶嘛，系嘛？系啊。咁所以我就行下出嚟。咁样咧，今日青少年主日。咁啊，頭先都好好啊！啲一班青少年咧，即其實我係見到佢哋喺個 cam 啦，同埋喺出嚟崇拜嘅時候帶詩歌係好感動，因為咧喺入邊學得最短時間嗰個咧就係學咗三個月嘅啫，應該係咪好三個月啊？兩個月係咪啊？兩個月、三個月差唔多啦。第二期係咯，咁啊，跟住佢哋就參與侍奉啦咁。咁喺成個過程裏面咧，佢哋都有好多嘅成長同埋改變。咁啊，今日青少年主日，我想問下你哋一個問題先。如果要你哋去形容一下而家嘅青少年，你會用啲乜嘢説話去形容佢哋咧？即係如果講開而家嘅青少年人咁，叫你講下佢哋係點嘅咁，咁你會點講啊？咩啊 ？OK， 有冇人想試下？通常都冇嘅呢個。通常呢，我想問一下先，有冇人一講到而家嘅青少年會講佢哋積極、勤奮？哇，係係啦，呢啲好特別啊！有冇人會覺得而家嘅青年人好醒目、孝順？喂，自己舉啦，係自己都唔舉。但係我想話，有邊個覺得而家啲青少年好 hea？ 啊，好唔聽話。好懶，通常都會係咁啊。怕遠係咪啊？懶散，冇責任心。往往咧，我哋聽到一啲人對青少年人嘅感受咧，其實都係負面嘅。好老實咁講，我睇過一篇文章，咁嗰個作者咧就用三個 S 咧嚟到去形容佢所接觸嘅青少年，係啦，下一張啊，唔該。呢三個 S 係咩呢？就係、是、自我 self 啦，和中意分享 share 啦，同埋好中意嘅熒幕 screen， 用呢三個字去到形容。講咩嘢呢？就係、是、佢覺得而家啲年輕人好自我嘅，即係自己中意點就點噶啦。咁啊，有一篇嘅報道就好典型啊，喺2013年4月18日 AM730， 即係有啲人都有睇啦，係咪？咁啊，嗰度有個專欄咧，就係、是、寫俾90后噶。咁啊，嗰個專欄咧，個作者咧，其實喺嗰日咧就寫就話啦，當三星國，大家知邊個係三星國啦 ？OK， 係啦，正係面臨金氏家族，大家知邊個係金氏家族啦？人造人啊，即係準備發動大炮攻擊嘅時候，某啲90后同埋千禧代咧，就打電話報警，做乜嘢呢？就要求警方去保護嗰啲服緊兵役嘅偶像，係啦。即係好似阿 Ray 啊嗰啲咧，咁啊確保佢哋喺戰場上面咧就唔會受傷。專欄國家寫到呢度嘅時候咧就好興啦，佢好激咁話，就係、是、對唔住，好對唔住各位讀者，你即管鬧我呢一個唔係韓星嘅死老鬼啦。即係個作者話自己80后噶，跟住佢就話：我對呢啲青年嘅感受係咩呢？佢哋唔係腦殘就係冇常識。第一，按常理嚟講。是軍人保護平民，點會嗱？差人都是平民的一種啊，點會叫平民去保護軍人嘅？係咪冇常識？第二，要保護都保護你阿爸阿媽係咪啊？點會保護個偶像啊，大佬？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好自我，即係呢個年代嘅年輕人好自我。第二，佢哋好中意分享，即係我估大家都睇啊，即係之前咧考公開試咧，一坐低分享份卷先，即刷。連個考證 number 都分享埋咁樣，跟住考試局又同你分享你呢個分享嘅成果咁樣咧，即係好中意分享，乜嘢都分享，唔理後果咁分享。即係有個年青人同我講，佢學校 透過分享最大單嘅一單嘢，就係、是、有一個一對未成年嘅男女發生咗關係，影完相擺上 Facebook， 學校知道係咪？乜嘢都鍾意分享，鍾意分享嘅一代。第三就係熒幕嘅一代，熒幕嘅一代咩？就係、是我估大家要去飲茶嘅係咪？有冇人未飲過茶嘅呢度？冇 ，OK。咁我想問下大家，飲茶通常都會見到隔離有啲家庭喺度噶嘛？有啲家庭咧就有啲好細嘅小朋友。我記得我嗰個年代後生嗰陣啦，如果隔離嗰台有家人有個小朋友扭計咧，係一件好頭大嘅事噶，係成為人都好頭大嘅事噶，係唔知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個小朋友唔喊噶。即係以前係比較難啲，又要抱佢啊，又要帶佢出去行啊，又揾嘢撩佢，佢唔睬你啊咁樣咧。但係咧最近咧有一次去飲茶食飯，見到隔離又有一位，又係一家人，有個小朋友，又係扭計喊。但係好奇怪啦，今次個阿媽好鎮定，跟住慢慢咁樣攞起佢嘅手袋，喺入邊攞部手機出嚟，篤篤篤，篤完之後咧就遞俾個小朋友。奇怪的事就發生了，個小朋友笑喎。OK， 熒幕的一代就是這樣了，不理發生什麼事，有個熒幕就六親不認了，是不是？明天考試啊，打埋先啦，是不是？即係跟住啊，昨日完了少團，咁啊有啲後生仔行緊，咁有個後生仔咧就懶係 Q 咁樣行前啲，我哋嗰邊咪有多柱嘅。諗住匿埋去嚇一個女仔，咁、那個女仔咧就喺度撳緊手機，一路撳緊打緊啲信息，跟住一行到個兩步，哇咁跳出嚟嚇佢啊！你知唔知咩反應啊？冇反應，個女仔冇反應，跟住我哋全部開始有個結論就係、是，當年青人打嘅 message 嘅時候，佢係無敵噶，佢嗰下係進入咗個無敵模。咁任何嘢都唔驚，不過有一個後生仔補翻句，有嘢驚嘅，驚咩咧？驚部手機跌咗，唯一驚嘅就驚部手機跌咗。呢、這個就係我哋即係好多人對現代年青人一啲嘅描述，好多都好似好負面，所以好多人就會覺得我哋現代年青人唔識得同人相處，一代不如一代。不過我睇完呢啲報道之後，我問一個問題。我哋係咪可以單憑呢一啲嘅現象，我哋就可以落一個結論？我哋現代嘅年青人，佢哋必然係一代不如一代呢？我哋係咪可以咁論斷去落一個咁樣嘅結論呢？或者我覺得一個更加合宜嘅一個睇法就係，我哋現代嘅年青人，呢啲現象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嘅社會進入咗一個急速變化嘅時代，係快到十年之前同十年之後嘅今日已經係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十年之前冇呢嚿嘢，係咪？近幾年，如果有啲追得貼啲嘅弟兄姊妹都會知 ，Google 出咗副眼鏡，係咪？嗰副眼鏡其他公司都研究緊，第時唔使戴呢嚿嘢咯。我而家有啲手軟啦 ，OK， 我想揾嘢放低嚟先。第時我可能講到嘅時候就戴副眼鏡，咁就係突然間你聽到我講一句第五頁 ，yes， 佢自動轉頁我就睇到噶啦。未來十年嘅世界都冇人夠膽估我哋嘅社會會係點。依家又叫科技文化 ，technoculture， 我哋唔知道未來嘅社會，我哋嘅文化、我哋嘅科技影響我哋嘅生活，同時我哋嘅生活影響我哋嘅思維，影響我哋嘅人際交往，影響我哋嘅價值觀。我哋唔明白，所以我哋今日对现代年青人，我哋最大嘅其实往往我哋嘅抗拒反映嘅系我哋嘅唔明白，我哋唔了解，我哋都唔能够去解释究竟而家我哋嘅世界发生紧咩事。所以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喺今日呢个咁急速变化嘅时代，我哋点样样可以有效，而又令佢哋明白咁样将呢个福音传到俾佢哋咧？这个才是最重要我们要问的问题。批判不能够帮他们成长，了解才可以令到他们明白这个福音的意义。所以今天我就想透过《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正正是初期教会面对一个最大转变，一个新开启的时代，去看看圣经给我们同样面对一个新的世代，我们怎样去到有什么的 启迪俾我哋。我哋一齐去打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一节到十节。咁啊，呢段圣经咧就其实应该头先读嗰阵咧都几难掌握佢讲乜，因为有好多地点啊，所以我就整咗幅地图出嚟。下一张啊，唔该，系啦。咁啊，我即系嗰阵时教新约咧，都教啲弟兄姊妹读《使徒行传》最好攞住幅地图嚟到读。咁你咧就会比较容易掌握咧，其实圣经想讲啲咩？我哋睇住呢幅地图嚟睇下呢十节圣经讲咩先。嗱，第一节就话啦，后嚟保罗咧就去到特比同路斯德，大家搵唔搵到特比同路斯德喺边啊？呢度特比同路斯德，大家见到啦嗬，红色嗰几点咧？咁啊，保罗去咗特比，然之后咧就再去路斯德，然之后咧喺路斯德同以哥念嘅弟兄都称赞提摩太啦，即系打动嗰两个咧。咁啊，啲人都话哇，提摩太好仔嚟嘅咁。于是咧，佢哋又带埋提摩太出去传福音咯。佢哋咧就喺呢一个嘅以哥念嗰度出发，就谂住去亚细亚。第六节亚细亚，大家搵唔搵到亚细亚喺边啊？呢度我 cut 咗个亚字，得翻亚细嘅啫，见唔见啊？老底加哥罗西嗰度咧，亚细亚系一个区域嚟嘅，即系话咧，本来保罗、西拉同提摩太，佢哋喺以哥念谂住咧一路行到安提柯，再向西边行，但系圣灵禁止，跟住咧佢哋去唔到啦，于是咧。他们就第八节就越过了美西亚啊，不是、哦、我读快了，禁止他们呢，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的地方，弗吕加加拉太大家见到了，即是那条线打弯兜了上去，那里去了向西行不到就向北行，就去了弗吕加加拉太，然后就去到美西亚的边界。美西亚大家会问到在哪里？最左边那一带地方。他们本来想着去美西亚边界，但是耶稣的灵呢，他们想要去哪里？比推尼再上的，即是他们想着向西行，圣灵比嘛，行西亚，跟着向北啦，向北行到去加拉太，本来想着上比推尼北边嘛，行开北就继续北咯，跟着耶稣的灵就不比、哦、不比他们向北行，于是呢他们就转过去美西亚了，就行到去特罗亚了。 OK， 即是说他们这段路都挺曲折的，经历过一次圣灵的禁止，一次耶稣的灵俾佢哋。特罗亚咧，上帝就用第三个方法就同保罗讲，就保罗夜晚瞓觉就见到个马其顿人企喺度讲，请你过嚟啦。于是咧，佢见到呢个异象咧，就去马其顿啦。马其顿系一个咩地方咧？有少少背景啊。马其顿咧系犹太，系一个完全冇犹太人，系一个完全外邦人嘅地区。咁你话车外邦人有咩咁特别啊？咁？如果你睇《使徒行传》头嗰十五章咧，系讲紧咩咧？就系、是、一开头嗱，我得两只手，冇第三只咁样。嗱呢度咧就系而家第十六章讲嘅地方啦。OK， 咁呢一度咧就系、是、耶路撒冷。喺一到十五章咧，当时教会开始就喺耶路撒冷传福音啦，跟住就经历迫害佢哋四散，于是咧就去到撒玛利亚，就大啲嘅地方，都系喺呢一个 area 嘅啫，都系喺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就是有犹太人，或者有一些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他们传福音一讲耶稣一讲旧约，那些人就明白了，因为他们认识，所以呢就会在这里。跟着上帝来到第十六章，要带保罗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犹太人 100% 纯外邦人的地方。这个就是第十六章讲的东西。如果用我们的现在的地理来讲，就是可能你在香港传福音啦， OK， 很明白、啊、跟着你过去澳门啦，都讲得掂啊，是不是？或者是去广东啦， OK 啊，跟着你回大陆啦，都 OK 啊，是不是？跟着突然间你去一下北京传福音，传一下，叫你上去俄罗斯， OK， 那下你就突然间觉得哦，完全一个不同的世界。保罗就是经历着这件事，所以在整个经历里面，下一章教会面对的就是三样东西。第一，是一个全新的冒险，是面对一个新的领域。第二，是一个地域上面的突破，要去到欧洲，一个完全没有犹太人去过的地方。第三，就是去到文化上面的突破，要完全接触没有旧约背景、没有犹太背景的一班人。当教会面对这个这么完全新的环境，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圣经给了我们面对新的环境的基督徒有两方面很需要拥有的特质，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去到反思的。第一个， 就是有承担新一代仆人的特质。下一张啊，唔该，系啦。作为一个有承担的仆人，当保罗离开了安提柯教会，开始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在头嗰五节，圣经用了五节的篇幅去讲保罗去找提摩太。为什么去找提摩太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保罗去路斯德这个行动先。大家可以揭一揭去使徒行传第14章，你就会发觉这个行动就非常之不简单了。大家有没有圣经？你后面那个位应该都有的，你后面的后面，你后面的后面的后面都有机会拿到的。是的，使徒行传第14章在那里讲什么东西呢？在第14章第一节就是讲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传到去以哥念，遇到一些反对他的犹太人，就用石头打他啦。打到完之后他们就走了。跟着第六节，14章第六节，他们就走去特比和路斯德。在第八节，当保罗去到路斯德的时候呢，他见到有一个一出世只脚就没力行到的人，于是呢保罗就行了一个神迹，那个人起翻身了。於是又引起轰动了。引起轰动之后呢，那些犹太人又怂恿其他人来去打保罗。於是那班人又用石头去掟保罗。第十九节就讲保罗掟到头都爆晒，流晒血，好似死咗咁。啲人就拖去出城。拖到出咗城之后，啲门徒围住佢，可能傾緊，喂，边一个去埋佢呀，埋佢喺边度咁。跟保罗起身。起身之后点呢？返入城。跟住第二日就走啦，就返去特比嗰度。我想问你，如果呢一个地方係你曾经遇到危险争啲死嘅地方，你仲会唔会再去呀？你够唔够胆去呀？只係差一两年嘅时间啫，两年前你喺嗰度俾人揼到你就嚟死，全部人围埋用石头掉你，两年之后你够唔够胆返过去呀？保罗去愿意翻过去，保罗愿意翻过去，因为他知道那里有基督徒，那里有人信耶稣，他要去坚固那里的弟兄姊妹，他就愿意翻去。这个是保罗很特别的地方。另外更特别的是什么呢？提摩太两年之前亲眼看着保罗，提摩太一家人亲眼看着保罗怎样因为传福音被石头差点钉死。给你，你信不信耶稣啊？有人告诉你信耶稣被石头钉死，信不信？我们不信啦，是不是？我们香港人信仰啫，不用拿条命出来的，回下教会坐下就好咯，是不是？怎么拿条命出来啊？不是。提摩太就因为见到保罗愿意为这个的福音拿条命出来，他坚信一件事，就是保罗所信的是真，这个福音是真，这个福音值得有一个人用他的生命来到去宣扬出来。所以提摩太成为当地其中一个最好最得人称赞的基督徒。就是这两个，他们都是一班愿意承担的新一代，愿意承担的生命，上帝就找他们去到开展一个新的时代，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们的将来没得我们选，社会一定会转变，就算你不是接触年轻人，你只要是活在这个社会，你逼着都要跟着去转变。你要问的是，在这个社会改变的洪流里面，你是不是那个有承担的基督徒，可以在不断的转变里面都为上帝做见证？你的生命有没有这一份的承担力？有没有这一份承担的心智？这个就是当教会要面对新的领域、未知的领域的时候，很需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今年在 LiveCam 那里，即是都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就是整个 LiveCam 的筹位呢，我们教会有九个，是的，是只有两个是大专生，其他全部都是中三、中四的学生。我开头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我都怕，因为我都怕会很多放飞机啊，很多甩底啊，很多甩甩漏漏的情况啊。 但是如果你问我今次的挑战有没有价值，我估不好由我讲。完咗个 cam， 我请啲筹委佢哋讲一下感受。其中有一个系咁样讲，佢话：当初揾我做筹委嘅时候咧，我就一口答应咗啦。我谂应该都唔系几难咯，但原来我错咗咯。当中有好多细节，原来系要谂得好清楚，先至可以令到大家有一个难忘嘅暑假。虽然有啲辛苦，但系呢四日嚟见到大家玩得咁开心，咩都抵翻晒咯。如果下年再有機會，我樂意去做。弟兄姊妹，我見到的時候，即係我今年最感動的就是我是在個 cam 或者在敬拜組入邊見到的是上帝很多的工作。有很多年青人，他哋翻嚟教會，他哋不投入。因為我哋啲弟兄姊妹很好 ，serve 得他哋很好，於是他哋就翻嚟俾人 serve。OK。因为你越 serve 得好，他就越开心被人 serve 的嘛，人就是这样的嘛。他们很习惯被人服侍，但是当他们服侍的时候，我见到上帝改变他们的生命，一个又一个的生命，由不懂得去承担，由甩漏，到在 camp 里面，最得人惊的就是第一天入 camp， 问筹委，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做什么啊？不知道啊。你又怕不怕？即是傾了半年了，已經到在臨出發問他們，你知不知道待會入去做什麼？不知道啊。 OK， 這班就是我們的籌委。但是到第三天，他們全部自動自覺，全部知道怎樣去預備東西，全部懂得自己走位。這個是上帝在你生命裡面的工作，這個是一個很感恩的地方。有承擔的生命就可以面對未來的挑戰。虽然今天是青少年主日，但我都很想挑战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在不同的小组，如果你在不同的小组，我挑战你，你的小组有没有计划去到栽培你们的组员成为一个又一个有承担的基督徒？有没有这个计划？没有的，你回去想。如果我们有人没有入到小组的，我都挑战你，你的生命怎样可以变得有承担？有什么人可以陪你过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可以一路提醒你，一路扶持你，一路帮助你，鼓励你参加我们教会里面的小组。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不过堂是大家完全都是每一个都有承担的基督徒，每一个都是来着这个转变的新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承担起一份为上帝的国你都去努力。好，没时间讲第二样添。好，第二样就是一个降服圣灵的生命。即当保罗、西拉、提摩太他们三个开始起程行的时候，原本他们一路去向西行不得，向上行不得。他们原本去亚细亚的时候，圣灵禁止的。禁止这个原文呢，是在圣经里面的原文，是用这个完成，过去完成的时态。学者他们就说这个时态是表示呢，当他们只是有计划，还是在想计划去做的时候，还未去，圣灵就用不同的方法去叫他们不好了。所以你看幅地图呢，那个战场是一路都没有去到亚细亚的，他们未去就已经要兜上去了。跟着他们上去的时候继续做，于是耶稣的灵又不去。在原文里面那个禁止呢，就是用一个现在式的，即是说呢，他们是一路去传，一路慢慢上帝给他们明白不可以再继续上了，要转了。这个上帝用了两个不同的方式，就是，但是这两个方式都有一个特点，就是 say no， 我们不如去那边了， no， 做这里做得挺好，继续做了， no。 上帝不停地向他们 say no， 直至到他们去到特罗亚，保罗发了个梦，见到马其顿人，就说你过来帮助我吧。我以前小时候看这段圣经，不知道是不是看得鬼片多呢，我硬觉得保罗睡觉的，你来帮我啦，咁嗰啲咧，但就应该唔系嘅，应该系精精神神、事事正嘅，喂，你嚟啦，咁样嗰啲嚟嘅，真系。你知啊，通常啲异象嗰啲硬系觉得好诡异啊嘛，哇，哇，即刻你上嚟帮助我，睇嚟三楼有需要啊，我上去先，讲笑啫，系啦，咁即系其实系啦，当去到第三个。我想讲咩？系，就是上帝就用第三个方法嚟到帮佢。 或者我哋会问，点解上帝唔一开始就同保罗讲，我嘅保罗，你去马其顿啦，你咁咪得咯，系嘛？直接啲啊嘛，即系我哋啲人都成日都会听弟兄姊妹讲，上帝玩咩？即系我做紧呢样又话唔得，嗰样又唔得，究竟想我点啊？系咪？直接讲咪好咯咁。我试下用个例子睇下帮唔帮到你明白。假设你要教一个小学生数学，嗰条数你一睇就知道答案噶啦。有两个方法，睇下你会拣边个方法嚟到教佢。第一个方法咧就系你坐喺佢旁边睇住佢做，跟住佢做错嘅时候你话错，继续做。跟住佢又继续做啦，做又错，继续做，继续做啦，直至佢做到为止。OK， 呢个系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就系你喺佢隔篱。话俾佢听，嗱呢条数咧就应该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加咁样咁样咁样就做到噶啦，你写一次啊咁，咁佢做到啦。好，一二，大家投票咯。好，你想用第一种方法嘅举手。哇，喺点解嘅你哋咁残忍嘅？点解用第一种方法咧？哦，好唔讲住，好拣第二种啊举手。系啦，啊都有啲人拣第二种喎，点解会拣第二种咧？啊！有啲人覺得第二種咪好啲咯，唔好俾個小朋友咁多挫敗感啊，係嘛？我哋會覺得，即係現代嘅幼兒教育會講，即係要多啲鼓勵，多啲讚賞，唔好咁多否定。啊，某程度上啱嘅。不過我有陣時覺得呢啲理論咧，即係抽空咗一啲嘅背景同場景，或者有一啲嘅限制條件咧，就會唔用嘅。不過呢個第二個話題啊，上帝用咗第一個方法。上帝只是 say no， 去亚细亚 no， 想被推尼 no， 点解呢？如果个小朋友一路做数，你话俾佢听唔啱做过，你唔俾提示佢，一个积极有承担嘅小朋友咧，佢会自己去谂个解决方法。当佢谂到第二条路出嚟嘅时候，继续错嘅，你话俾佢听唔得，佢会谂第三条路出嚟。不过当然啦，佢唔好佢谂咗一百条路，你净系捞啦，系咪？即系谂咗三条，第四条你都要俾翻啲牵丝佢啦，系咪？跟住再捞多两条，你又俾一个大啲嘅牵丝佢啦。再捞多两次，你又俾个最大嘅牵丝佢啦，系咪？即系都要一步一步，但系你一定要俾佢经历挫折，经历自己去重新思考呢个过程，佢先至有成长。呢、这个就系上帝对我哋生命嘅方法。好多时即系年轻人都会问嘅就系、是。哇！我點知呢個係咪我將來嗰個啊？有咩方法可以知啊？咁我通常都答佢：你係呢世都唔會知嘅，你結咗婚你都唔會知嘅。點解呢？因為聖經入面上帝唔係定義我哋每人固定一個配偶，聖經唔係咁教。聖經教一樣嘢就係、是，當你有一個配偶，你要盡心愛佢。弟兄的用你条命去爱他，就好像耶稣爱教会一样。这个是上帝唯一的要求。上帝可能在你生命里面遇到十个、二十个，你可能拍过一次、两次 ,no 了一次、两次、三次，到有一次 yes。yes 那次不是最重要，而是当上帝 yes 了之后，你用什么态度去。所以呢，当保罗为什么上帝要 no 保罗两次呢？因为如果你继续看使徒行传呢，他去到欧洲那里传福音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啊。如果他不是很肯定上帝是定义要他过去一个全新的地方，保罗可能就会缩回去向犹太人传福音了。你看罗马书，你要知道保罗很爱犹太人。所以上帝用了两次的 no， 很清楚告诉保罗，你不是在这里啊，你是要去欧洲那边，你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保罗去到后期，他说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很肯定自己的身份。所以上帝要教我们的，就会向我们 say no。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面对新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要预咗我们的生命一定有挫折，一定有不明白，这个是上帝一定给我们的。不过不用怕，在过程里面我们会成长，我们会学习，到最后我们会清楚上帝给我们的心意。这个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是这两样给我们的提醒。最后我想用一个人的见证来到去补充，因为有时候生命的东西讲不清楚，看会好一点。我想先有一段片跟大家来到分享。 这个就是台湾连家恩弟兄的。
去台湾优渥的医师生活，远赴贫穷国度的连家恩医师。民国九十年，顶着医学系毕业生的光环，就考上预官。连家恩原本可以安稳服完一年十个月的军医役期，但他却选择出走到非洲的布吉纳法索，成为必须服役两年两个月的替代役男。除了发挥医学专长替当地民众看诊之外，他还做了很多替代役分外的事。最轰动的就是发起了搜集垃圾换衣服的活动，受到热烈响应，还掀起第二波的热潮。从台湾和海外捐到布吉纳法索的衣服多达了1600多箱，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够化为对当地民众莫大的帮助。所以连家恩再接再厉，当他发现居民的井已经干涸，他就想尽办法找来国际团队替居民凿井。当他看到太多孩子因为艾滋病沦为孤儿，他又决心在当地建设一座孤儿院。没想到疫情结束后，连家恩又自愿申请回到布吉纳法索多待一年，只是为了亲自协助孤儿院能够步上轨道。现在连家恩医师被政府派驻到南非，但已经不是只身一人了，而是带着怀孕的妻子跟三个年幼的孩子远渡重洋。只不过南非治安问题严重，连家恩医师不但遇过抢劫，租屋的地点也遭窃贼侵入，一家五口的人身安全面临威胁，这让在台湾的母亲心疼不已，在我们镜头前流下不舍的眼泪。在你
是的，很短的，因为我不敢播太长，大家可以上网找他的见证。向生命致敬都拍过一套片，是有关他的见证，大家可以上网找。连家恩医生是一个台湾的基督徒，他爸爸是圣公会的牧师，他家里是由他的外婆开始来到去信耶稣。他在台湾阳明大学医学系毕业，毕业之后他本来可以很舒服，他本来可以就这样服一年兵役，前途无可限量，但是上帝给了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决定要用耶稣的爱去爱其他人，他坚持就是他要去做应该做的事，结果呢就交回给上帝。所以他自己申请去到外国来到去服役，去到西非一个很穷乏的地方。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见到当地的人呢，因为当地的人没有人倒垃圾，没人收垃圾，那当地的人就将垃圾一袋一袋挂在树上，很不卫生，卫生环境很差。他又见到当地的人是没有衣着，小朋友没有衣着，于是他就搜集了6000件的衣服。他就想着啊，不如这样跟小朋友说，你们拿3袋垃圾来就可以换一件衣服。他想着6000件都可以，整个活动都可以搞个多月。怎么知道两个钟头6000件的衣服没了，他们收集了垃圾销毁了，令到那个地区在那刻成为一个很干净的地方。跟着他就发起第二次收集了1600箱的衣服，入到去寄到去关税要打35万台币，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上帝帮他解决了。这个是他放低自己优厚的前程为上帝去到做。第二样大家刚才都看过，就是他起了一个孤儿院，当地的人有很多人有艾滋病，有很多父母有艾滋病死了，就留下很多孤儿在这里。所以他见到这些孤儿的时候，他就想起他自己那个的祖母。他祖母在60年代是英国领事馆，他祖父在英国领事馆做厨师，而那时候2岁，他祖父过了身。他的祖母呢就带着他婆婆和7个儿子很艰难的生活，但当时的外国宣教士帮他，令到他们一家可以渡过难关。所以他祖母有一个心愿，就是当我们一家孤儿寡妇有宣教士去帮他们，他很想开一间孤儿院，但是他的祖母没有机会开，但他的孙就帮他完成了这个心愿，在那里开了一间孤儿院。另外他又帮了3000个村民去开了一些井，等啲村民唔使行一两个钟头嘅路，晒住几十度嘅高温去到攞水翻屋企。佢点解有咁样样嘅心去咁样做呢？佢自己讲，佢话：我呢一切嘅行动，我嘅秘密就系一块小纸板，有咗佢，我喺任何嘅地方，可以系热闹，亦都可以系孤寂， 可以是富足，亦都可以是一无所有。其实秘诀不在纸板那里，而是当我跪在上面的时候，神的灵就同在。每当我带着伤心重担来到这块纸板，我的心就得到平安，祷告的声音亦都由心而出，上帝亦都在那里来到跟我对话。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做的他不是想着做很轰烈的事，他都只是去做平凡的事，但去到上帝的手就有不平凡的结果。弟兄姊妹，在面对前面我们不知道的时代，我们都是一班平凡的人，我们可以做的都只是一些平凡的事，但我们要深信我们所做的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会有不平凡的结果。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生命最精彩的地方。关键我们要是有承担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是被圣灵经常去引导和改变的生命。最后我都想邀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青少年事工来到祈祷。我们的青少年事工其实都很难，其实都有很多困难在里面，但是特别就着今天，我想大家为我们祈祷的是，我们可以兴起一班有承担的年轻人来到去侍奉。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侍奉只是一个义工，我有时间就回来做一下，最重要不要影响我的生活，不要影响我安舒的环境，要我辛苦就不好了。有时候听到一些很伤心的说话，有一些人侍奉他可能去 camp 要给钱，有些人会想我为什么要带钱来做事。承担才可以叫上帝的工作来到兴旺，所以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的青少年可以成为一班有承担的青少年来到祈祷。第二就是为我们青少年事工可以成为一个可以配合这个时代体会圣灵感动作出改变的一个事工。我们一起来到祈祷。天父，我们来到去多谢你，因为你的救恩临到我们，你选召我们在今日这个时代在香港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知道这一切不是偶然，这一切不是只是你想给我们有一个高质素的生活。主，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在这个时代来到为你来到做见证，就好像昔日保罗他要带领教会进入一个全新未知的领域。主，我们都知道今日的时代变得很快，有时候我们的同辈我们都好像不懂得怎样来到向他做见证。主，求你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成为一班有承担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教会成为敏锐圣灵引导的教会，叫我们在今时今代我们为你来到去做见证。愿你继续来到引领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跟着是收主日奉献的时间，请领导团帮忙收集。今天有两次的奉献，红袋是收主日捐献，蓝袋是收收辑捐献。 我们同心为奉献祈祷。差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你给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听闻福音，以至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侍奉你，敬拜你。求主教导我们有感恩的心，让我们用少少金钱来到回应你自己大爱，让我们学习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去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让从你而来的我们都交回给你，让我们又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你都加给我们，让我们乐于与人分享，与我们献上少少金钱，你自己亲自教导我们去使用，用在合适的事工上，叫身边的人得益处，叫人都看见你的恩典，归荣耀给你。